好，我们读了马加伯下的最后三章啊，13、14跟15嘛，我们看见这个最终是犹大的大胜利啊，打败了这一个再次来攻的这个尼加诺尔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首先一开始呢，是先记载了一个第十三章啊，那个莫乃劳啊，他曾经企图又是贿赂买大司祭职这个人嘛，那他的怎么样？他就死了，然后死在这一个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里面啊，在一个50余尺高的啊50余轴高的那个塔里面，里面都是火灰啊，就是当然是那个烧着各种东西的那个灰，然后这个人被丢在那里面这样子。他说这个作者说哈、啊，他怎么样？在这一个第七节说，这是犯法的，莫乃劳是这么死的，因为他死后不得入土，就丢在灰里面啊。祭坛上的火和灰原是圣洁，因为他呢却常常就是亵渎祭坛，就先丢在那个灰土里面啊。这是一个说的罪有应得的意思了。好，接着是本来跟这个犹大就是开始那个有点弹劾，后来又开始安提约古第五世嘛，还有绝境，第九节说还有绝境，怎么一个强横的人想要加害人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又开始打仗了啊，打到最后结尾嘛，那还是一样，这个犹大所带领的犹太人还是靠着天主。那么继续看，有好多个天主的称号啊，比如在第十三节的犹大怎么样，他出发引起什么，赖天主的助佑来决定一切，然后怎么样，把战争的胜负托给什么，宇宙的创造者，一样天主的称号。好，然后呢很有趣哦，他是夜间去打的嘛，那个口号是天主胜利。我想起我们常常唱这个，在朝拜里唱的歌，基督胜利，基督为王啊，这个歌的天主胜利哈。然后好，打赢了，你看最后第十七节一个小的注解说，因为上主保护犹大，战事完了天才破晓。所以你看这边是个小小的奇迹哦，天早就该亮的哦，然后没有亮啊，他们是夜间打的嘛，想起这个夜袭这首军歌哈、啊，蛮有趣的。好，天主保好，这个就是太真是看见连大自然听天主的话。我们记得在那个诺苏厄书也有嘛，在对不对？在当那个太阳暂时停下来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犹太人的国内的总有一些这个愿意通敌的，或者说败类嘛，这边又出现一个叫做洛多科的啊，在20跟21节里面讲好，然后怎么样？这是非常的，他国王呢没有听信他的哈，国王怎么样？反而是因为他的内部，他在那边打犹太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家乡啊，在安提约基亚，在那边带他执政的腓力伯开始要造反了，他急着要回去。啊，就怎么样？就你可以这边当然还是解释怎么样，有人开始要跟这一个通敌的时候呢，那天主有别的方法来引导这个战争啊。这王就紧急的回去，那么当然要回去之前先跟这个犹大讲和啊，这很惊人。23节最后面他说讲和之后呢，他也奉献了祭献啊，对圣殿起位，对圣所表示慷慨大方。这很，不过你可以从这个多神的思想来看就无所谓，他反正就是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暂时把战争终止下来，那要弹劾怎么样，他现在是弱势嘛，当然是什么要讨好这对方这就好了，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天主，不过在犹太人的眼光看来他们也必须服从天主的。好，接着是这个又有人开始怎么样，又毁谤犹大，这次是第14章的阿尔基木啊。阿尔基木他从前怎么也是曾经通敌，他也担任过大司祭，在这个第三节哈，他从前啊担任大司祭的这个人，那他在跟外邦人这个绝交，曾经怎么样，自己甘心自污啊，怎么真的好，无论如何他是被废掉以后，他还是想靠着外邦人，他就控告犹大，然后呢用那些虚假神圣的理由说，他来讲这个犹大，因为犹大使国家不得安宁。好，那他的理由怎么样？他说他第八节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说第一，我来这边啊，是为了诚心图谋国王的福利啊，让安提约古王啊能够有好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为我的同胞着想啊，我一点私心都没有。你看他，他适合在今天当政客了，对不对？比较合适的。好，结果怎么样？那国王就听了他的话，又派了尼加诺来打仗啊！再次的，我们就看见，就是他从前做什么，做相对的司令啊，在这个第12节哈、啊，国王就选定了 曾经是带率领大象的队的，好，
你叫挪亚吧。
好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这个犹太各地啊，这个被犹太驱逐的外邦人哈、啊，十四节哈、啊，这被犹大马加伯打败的外邦人怎么样？他们也来了，也来帮助尼加诺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认为什么？犹太人的不幸和灾害对于自己有利。啊，你可以注意到，今天政治是一样嘛，都为自己的利益嘛，为自己个人的，为自己家庭的，为自己国家的，啊，就是为别人想嘛，大概是太困难的了啊。啊，这个希望我们大的脑袋可以清楚一点吧。好，接着是好，那么可是。尼加诺一来，他发现什么？他发现他打不赢，因为他发现了有天主跟犹大在一起。好，首先是这个犹大带领犹太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先第十五节先悔改，头上撒灰哀求天主，求哪一位呢？常显奇迹保护自己产业的天主啊，又是天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在攻打的时候，尼加诺不行，怎么他就决定怎么样？第十八节说他看见犹太人怎么部队怎么老勇善战，他们怎么样有为国作战的雄心啊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嘛，不怕死是最可怕的人，他就弹劾嘛，好弹劾，然后呢弹劾的各种方约的犹大见面啊，非常有趣啊，这个第二十二节哈、啊，他说犹大在适宜的地方派兵防守，以免敌人背信突击。好，双方谈判就达成了，所以这个犹大呢很小心很谨慎啊，就是没有去就简单说因为别人好意就开始这个放松的心情啊，他保护了他自己，然后最后很有趣啊，尼加诺尔就劝他结婚生子啊，蛮有趣的啊，这边这个二十五节是很美的一句话，劝他娶妻生，他娶了妻子就享受了人生的乐趣，可以看见他在之前应该是为了国家操劳，就完全不顾个人的享乐，蛮让人敬佩的。好，可是这个好景不长啊，这个背叛的这个阿尔基木呢，他又来了，又来了哈，怎么？他就是他看到这个尼加诺尔的不听他的话，他再去控告啊，控告那个德莫特的王面前，另外一个王面前讲啊参拜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还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尼加诺尔现在发现说，他必须要遵从王命。又不好意思怎么毁坏这个合约，他没什么不对怎么办呢？啊，第二十九节怎么样？他不能违抗君王，就只好寻找机会，运用机智来完成这个命令。你看，要设计陷害，就假装还是要好好的。这是这些恶人呢、啊，作战呢、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出来不行了，他就强迫司机把这个犹大交出来。那么司祭们不交，他就威胁。好，三十四节，司祭们怎么办？又用了一个信仰的唯一的可能性啊！他们举手向天，三十四节，呼求那常为自己民族作战的天，啊，常为自己民族作战者，啊，不是天主嘛？你看他尽量不直接称天主，他们用亚维嘛，不直接就用各种名称来代替这个，为了尊敬亚维的名号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插曲，是插了一个人的壮烈牺牲，叫纳奇斯。这个第三十七到四十六节非常惊人的啊，这个人壮烈的。好，他很早就决定了，在三十九节他就已经决定了，三十八节结尾，他就在当初在一开始打仗时，他就已经怎么决定怎么为犹太信仰牺牲自身的性命。好，然后呢怎么样，他在被抓的时候呢，他发现自己不行了啊，在这个第四十二节，他宁愿牺牲啊，不愿陷在恶人手中，怎么做呢？他先拔剑自刎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让自己身份不会遭受不堪的凌辱。我们还记得吗？这个萨乌尔去世之前，他战败对不对？他要别人把他杀死了，怕以免这个外，他让一个这个他的兵呢、啊、把他杀死，以免他不要让外邦人来侮辱他，就是不要让外邦人碰到他的意思，就外邦人他们在犹太眼中是不洁的嘛，这边是一样的了，就是自己把自己就了断了。好，可是呢怎么样，他拔剑过急啊，伏剑没有刺中要害啊，然后他发现第一次不行，第二次跳城墙还是没有死，我都在地上，那墙大概不高不知道没有死，好惨啊，那还活怎么样，他就怒火如焚爬起来，虽然血流如注，最后45、46节啊，这描写得很惊恐啊，血流如注，伤势甚重， 他还是跑着穿过人群，在一块岩石上站立着，血快流尽时，他将五脏扯出来，自己扯出来的哦，双手捧着向人群抛去，当然是向那些坏人啊，怎么样？恳求那掌管生命及灵魂的主宰，但还是天主啊，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圣洁了啊，这是在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个行动。我们今天啊，哎呀，真的应该多想想看吧。我们当然不必自杀了，人家不跟别人碰一下没什么大的关系。但我们正对于这个洁净的概念，我们太弱太弱了。我们要稍微听一下。好，然后十五章谈到这个最后的胜负了，最后打仗，对，那还是一样。那么这个尼加诺这边是狂妄到极致哈，怎么样？他就命人呢在安息日去攻打，可是那些人说不行啊，那些本来是跟随犹太人的嘛，那些是跟随他被迫跟随尼加诺的犹太人说不行，我们要尊敬天主，天上有一个主宰的，他就狂妄，狂妄的说谁呀？他说在地上，第五节，在地上我是主宰，好狂啊，就表示说他不相信有天上的主宰。犹太人说有一位永生的天主是天上的主宰，他命令遵守安息日。但是呢，这个尼加诺说在地上我是主宰。我们在历史里面这样的话听过非常多次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样狂妄的。好，他命他们拿出武器，结果呢，这尼加诺的骄傲怎么样？自大就没有真正成功。虽然他怎么样，他已经先盖了怎么凯旋门了，表示一定要打败的，但事实上呢没有打败。为什么没打败呢？因为这一次呢，在犹大有一个精神喊话，他做了一个美妙的梦，这个梦里面提到奥尼亚，奥尼亚是大司祭，曾经担任过大司祭，在第三章一开始出现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他梦见那个大司祭，然后梦中还有梦，奥尼亚怎么样，还看见了耶勒米亚，好厉害的，这个梦太曲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，发现有一个什么金剑啊，耶勒米亚给犹大一把金剑啊，说你收下，这是圣剑，这是天主的恩赐，让你用来杀敌。所以什么是天主真正出手了，给他什么武器嘛，应该给他天军。好，那么这些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就开始大为鼓舞，就开始勇敢的打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在摆好阵势的时候呢，二十一节还是一样啊。马加伯看见什么？他们对手怎么样？有象队，有马队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举手向天呼求施行奇迹的上主，还是呼求上主，应该是呼求阿多纳伊。然后当真正打仗的时候啊，第二十五节哈，尼加诺的军队怎么吹着号角，唱着军歌，蜂拥而来，犹大的部队呢？在哀求跟祈祷声中去迎敌，徒手作战，徒手心中不断的呼求天主，就杀了三万五千人，手刀了哈，手刀，我的描写很有趣，这样哈，他们就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发现他们打赢后回来，发现这个尼加诺也已经死亡了。那这边就很惊悚了哈，犹大就命令人把这个尼加诺的头跟手砍下来，斩首示众啊，也斩啊，这个手一般是头，一个是手，两个手，然后怎么样，割下他的舌头，因为舌头怎么样，太狂妄乱讲话，给他的。好，这就结束了。最后怎么样？他们就纪念这一天，这怎么纪念呢？在这一个摩尔德开的节日，还记得我们读过这一个艾斯特尔传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普林节嘛，在那个节的前一天要纪念这个日子。好，那么全书就这样终结了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书的目的是要振奋人心的，他没有写全部，我前面一开始读过的嘛，把五本书综合成一本嘛，你可以知道他们后来这个越来越衰败的情况都没有写。应该可以这么说啊，无论如何，这边是马加伯下，他主要的是一个在宗教信仰上振奋人心的写法，让大家能真正的坚持相信天主，成了一个信仰的见证的作品嘛。然后呢，这个37到39节其实蛮对于研究圣经蛮重要的了。你还是说，啊，从此以后怎么样？京城由希伯来人占领，好，然后怎么样？我的记载到此为止了。然后说 这个书如果写得得体，编辑完善，这是我的愿望，如果嫌肤浅平凡，我已经尽了力。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经呢，每一部作品都是人手写的，在天主圣神的感动之下，他有他这个作者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自主权，他的写作能力，他对于这个书籍的对于历史事件的这个信仰的反省等等的。然后39节很美，就好像人如果只喝酒或者只喝水都难免有害，但酒水调和了再喝，才有滋味，畅快人心。同样的，如果史实编撰的巧妙，他可以看见有历史事实，有他的注解，如果编撰的巧妙，那么这样子读历史呢才感兴趣。这是一个大秘，这是一个对我们读对于读阅读作品的，这个是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嘛。我们读圣经没有错，但不要忘了天主借用了这个作者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作者他的一般的写作的方式，他所用的技巧都应该要先注意到。就我们讲，就是一本书要完整的阅读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去慢慢去仔细去寻找天主透过这个书要教导我们什么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阅读圣经的态度。我们大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得足够。好，我们就感谢天主读完了历史性的作品，我们下一次要从这个智慧性的作品读起了，另外一套这个文学的类型，我们暂时就把旧约一步一步的阅读吧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